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投资人对美国降息抱持希望，股市上涨。那么这个报道它向我们展示周五美国糟糕的非农数据之后，经过周末的消化，周一全球资本市场做出了最新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不仅是美国的市场投资者，包括欧洲亚洲的市场投资者，他们从上周五美国糟糕的非农数据得出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九月份美联储不得不降息了。那么这个报道它透露，今天市场交易员认为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达到85%。你看，在上周五非农数据发布之前，只有40%的交易员认为九月份会降息。那么到了今天，交易员当中有85%的人认为九月份会降息。那么这个在市场投资者当中，它就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所以路透社报道称，市场恢复了一些稳定性，美元对一揽子其他六种主要货币也小涨。澳洲国民银行外汇研究主管阿特里尔表示，这为美联储更广泛的降低利率打开了前景。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非农数据很糟糕，市场经过周末消化以后，并不是简单的认为美国经济很糟糕。你看它这个市场反应还是很有意思的，假如简单的认为美国经济很糟糕，那么随着降息预期的升高，美元指数会下跌。今天美元指数它也上涨，所以路透社这个结论是非常专业的，就他认为今天市场情绪主要是增加了一些确定性，市场并不是特别在意美国非农数据的好坏。就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是非常难的，你如果一直在市场这个环境下泡着的人呢，你很容易理解，你偶尔来看一眼市场的情况，你未必理解这句话。它实际上是在前几个月川普的关税政策也好，减税政策也好，它打破了市场既有的思维惯式。那么这次非农数据它会让美联储的这种思维与白宫的思维方式会逐步会接近，那么这个对市场来讲它就更容易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势了。所以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乐观它是基于未来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回到了一种正常的状态，就人们比较好判断。因为在这之前呢，是美联储与白宫之间是非常对立的，你说东我就说西，那么市场投资者呢是夹在中间。所以目前市场感觉呢可能要结束那样一种严重对峙对立的决策者的分歧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就适合更专业一些的网友了解，就川普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三番五次要逼美联储降息，而且为什么这一次非农的糟糕市场投资者感觉不错。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能够向我们揭示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这个 MT 不建议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过于激烈的政治情绪来研究经济问题。川普在表达激烈的政治目标时候呢，他什么话都能说的，但是川普以及他的团队在追求他的经济目标的时候，你如果认真观察，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川普。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和贝森特为美国债务管理带来新风格。大家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是支持保守派观点，但是它有看不上川普。但这个报道你看，它让我们了解川普他们在干什么，在经济政策方面，特别是在管理美国债务方面，他们在做什么事。副标题是领导人表示他们将等待利率下降后再发行长期债券，川普政府让政府借贷再次变得令人兴奋。你看这个标题啊，你可能你就能感受到川普为什么逼鲍威尔降息，为什么说尽快降息可以降低美国政府的负债。那么目前他们在做什么事儿？大家看目前美国的债市啊，有时候发行的好，有时候发行的不好，但是这个报道他在财经媒体里面很少揭露或者是曝光这么一个现实，川普他们呢并不急于发行长期债券，他们在等利率降低以后再来发行长期债券，这样就会让政府的长期债务会下降。几十年来财政部选择向投资人出售债券组合，其设计初衷就很枯燥乏味。官员强调他们并非试图通过市场的时机来获取最佳利率， 担心这可能引发投机和不确定性，最终推高利率。就这段话他描述，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他并不是在选择什么时机卖债券，你如果你是刻意选择时机的话，那么投资人也会来投机，也会来捕捉对投资人有利的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的时机。但川普政府他们不一样，他们正在传递不同的信息，他就是要寻找对他有利的时机来发行长期债券。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自称是美国顶级债券销售员，他公开表示要等利率下降后再考虑增加长期债券的发行量，而他此前暗示增加长期债券的发行量是必要的。川普也不愿意锁定他认为过高的借贷成本，他建议财政部只应发行6至9个月的短期债务，直到明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被替换。6月份川普就直言不讳，他说我要做的是先做短期投资，等到这个家伙下台，利率大幅下降，然后再做长期投资。所以这个报道啊，他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简单的道理，让一些经济小白网友也能听懂，就川普与鲍威尔之战究竟是为什么，以及美国政府啊，就川普政府目前他们在准备做什么事儿。你也可以判断川普政府大规模的推出长期债券的大体上的周期和节奏，他显然不会在9月份降息第一步就开始大规模推行他的长期国债，他一定会逼着进入一个降息通道当中比较舒服的阶段，他会逐步加大这种长期国债的发行。那么有些网友会问了，那我凭什么要关注美国国债的发行呢？这个就是有经验的网友就会知道，就国债市场与股市在正常的年份经济正常的状况，它就是个跷跷板，债券市场好了，股市就要倒霉，就债券市场吸纳资金的能力是股市的4倍以上。所以说大家不要简单理解降息以后对股市会有提振，不完全，它有说你必须考虑债市的变化。这当然对于完全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网友你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毕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有很多是具备一些专业投资能力的，所以有必要了解这么一个信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高盛今天早上又发布了最新的货币报告，而且呢，对人民币的汇率未来6个月、12个月做出了最新的预测。那么有些网友呢认为高盛是个反向指标，但实际上你如果长期关注高盛的话呢，高盛是个变色龙，它不断在变化，它变来变去，最后的结论呢是它总是赢。为什么呢？它在某个时间节点不断的说错话，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呢，它又惊人的说出标准答案。它所谓说对了的时候呢，就几乎是人家结果已经出来的时候，他又去与现实呢说出一样的马后炮式的报告。所以关注高盛的报告，你需要鉴别他究竟是马后炮式的报告，还是他给市场指明方向的报告。我们分享路透社这个报道，标题是高盛报告称新台币韩元表现将胜过其他亚洲货币，人民币也将走强。高盛策略师丹尼等人今天发布报告表示，由于通胀仍然很低且增长放缓，我们认为亚洲央行可能转变为更鸽派。报告认为整体环境对菲律宾的债券和较长期的印度卢比债券来说将更有利，该公司也预测人民币会逐渐走强。那么走强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这个报告认为未来6个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啊会到7，未来12个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升至 6.9， 就人民币会升至到 6.9， 半年也就是到今年底会到7。这也是目前华尔街大投行啊第一个对人民币年内以及未来一年汇率走势的预测报告。那么作为一种金融八卦，大家也可以来检验一下，看这次高盛的报告啊是错的离谱呢，还是精准预测。 LT 认为啊，对于这种没有给出判断逻辑的报告，你只能当金融八卦来听。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与印度贸易谈判破裂以后进一步发酵的最新信息。我们了解三个方面的。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加大对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的压力，莫迪态度强硬。川普周五对印度发出强硬的批评之后，莫迪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但是这个周末莫迪发声了， 那么莫迪公开表态，让这个事件呢增加了复杂性，让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莫迪政府尚未指示印度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也尚未就是否停止购买做出决定。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国营和私营的炼油商均被允许从优先来源购买原油，采购仍属于商业决定。莫迪周六在北方邦的集会上说，世界正经历诸多忧虑，弥漫着一种不稳定的气氛，现在无论我们买什么都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我们要买那些用印度人血汗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美国总统上周猛烈抨击印度，批评其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并表示他们可以联手摧毁各自衰败的经济。川普这次谴责标志着美国语气惊人的转变。多年来，美国一直忽视印度与俄罗斯的密切历史关系，试图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亚洲的力量。如今，川普似乎有意扭转这项策略，以获得对普京的筹码。普京一直抵制美国总统结束乌克兰战事的努力。那么美国与印度交恶的最新发展是，就川普非常信任的 LTE 也曾经向网友介绍过的白宫副幕僚长米勒，这个是白俄罗斯裔的移民，他几乎在所有的关键政治问题上都给川普啊提出了建议，而且川普非常信任他的建议。那么这个米勒昨天，也就美国的星期日，也加入了对印度的这个谴责，说米勒的出场啊，大家不要低估了，他的级别看似不高，但是他是最能代表川普的极少数白宫高官之一。米勒说，印度对美国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并欺骗美国移民系统。此外，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数量与中国差不多。川普总统希望印度和印度总理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场战争的资金问题。米勒补充说，因此川普总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外交、财政和其他方式解决乌克兰持续的战争，从而实现和平。这个报道让我们展示，在这个周末美国继续施压，莫迪呢他展现出来一种硬扛，所以美国印度的关系未来一周的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他也聚焦这个问题。他报道标题是，川普对印度的热情转冷，美印战略伙伴关系陷入僵局。短短几个月内，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的态度发生巨变，从称赞印度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声称即便印度经济崩溃他也不在乎。川普政府表示，川普政府仍然重视美印伙伴关系，但由于贸易、俄罗斯以及川普是否因应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五月份持续四天的冲突后实现停火而获得战役等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印关系已持续恶化。而华尔街日报呢，就点出了与彭博社报道不一样的一些内容，就川普与印度关系的恶化呀，不是从贸易谈判开始的，是五月份就出现了分歧。因为当时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后来川普宣称在他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停火，而巴基斯坦方面呢认为这个确实是川普的功劳，甚至提名川普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印度方面否认是川普调解的功劳，这个让川普是非常非常恼火的，对他个人来讲是非常恼火的。那么怎么证明这种关系的恶化呢？六月份就出现了一个让印度人很头疼的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六月份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这个中国网友都知道，巴基斯坦真正掌权的不是他的政府，不是他的总理，而是陆军参谋长，就军方控制巴基斯坦一切，而这个军方的头号人物与川普交好。那么穆尼尔将军到白宫去这件事，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印度智库观察家基金会杰出研究员马洛吉·乔西的话，他说莫迪肯定非常非常不高兴，美国将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堡垒，而印度与俄罗斯持续关系惹恼了华盛顿方面，印度采购俄罗斯的石油和武器为俄罗斯的经济提供支撑。此外，印度与俄罗斯同为松散的金砖五国成员，由于 俄罗斯总统普京迟迟不结束乌克兰战争，川普已开始将矛头对准普京，并誓言要对莫斯科有生意来往的国家征收关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对记者说，美英关系经历了数次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仍然专注于两国共同承诺的实质性议程，并相信两国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华尔街日报他也回顾了川普政府的初期，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称美印两国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二月份，川普在白宫接待了莫迪，称赞他为一位更出色的谈判者。而莫迪呢，为了讨好川普，他也模仿川普的 MAGA， 在印度宣称的让印度再次伟大。那么这种提法呢，也是致敬川普。随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和副总统万斯对新德里进行了高调访问。就这两个人与印度啊是有关系的。加巴德本身有印度血统，他也信印度教。这个万斯的夫人呢是印度人。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次川普大尺度改变对印度的看法，一方面是贸易谈判的破裂，另外一方面是川普啊惩罚俄罗斯的需要，他需要印度来配合。所以有关美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周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周期，要么会急剧恶化，进一步恶化，要么呢峰回路转。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经济学人》的报道。《经济学人》的报道，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的变化。它报道标题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与川普交好》，这位陆军元帅也在加强对国内权力的控制。就川普这个人呢，很多舆论呢把他描述成为一种情绪化、多变或者善变。但《经济学人》这个文章呢，它还是向我们展示，就川普与印度的翻脸呢，并不是简单的一时一事情绪化的表现，他的确还是在做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布局。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几乎不可能再奢望更多了。近两年来，他一直因干预政治而在国内饱受抨击，由于债务和叛乱暴力的困扰，他的国家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向巴基斯坦的宿敌印度示好时，在地缘政治中被边缘化了。这是之前。然而6月18日，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短暂冲突仅一个月后，他出现在白宫与唐纳德·川普共进私人午餐。随后在7月底，印度再次遭到冷遇，川普称其为死亡经济体，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同时与巴基斯坦达成新贸易协议表示欢迎。这位陆军元帅的命运反映了美国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着印度、中国和中东地区。2011年，美军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后，美国与巴基斯坦密切关系恶化。10年后，美国撤离阿富汗，也失去了对巴基斯坦的兴趣。但令印度沮丧的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目前正在重建关系，重点是贸易、反恐和中东政策合作。美国甚至可能再次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尽管目前1/4的武器来自中国。巴基斯坦政局或许正处于转折点。至于印度的冲突以来，穆尼尔元帅的支持率飙升，因为他打赢了，所以在巴基斯坦的国内啊人气暴涨。军方支持的文职政府目前已获得修改宪法所需的2/3的议会多数席位，这引发了有关陆军总司令可能成为总统的传言。因此，这个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国家的未来及其与美国、印度、中国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一个问题：穆尼尔元帅究竟想要什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中将告诉《经济学人》，关于他的上司成为总统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与大多数人不同，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位伊玛目之子，他曾在一所宗教学校接受教育，能够背诵古兰经。他也是巴基斯坦第一位未在美国或英国接受训练的陆军首领。然而，乔杜里将军辩称，这位陆军首领熟悉西方，并坚决反对巴基斯坦领土上活动的圣战组织。无论如何，这位陆军元帅可能仍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最近因击毙并抓获伊斯兰国在当地的一个分支领导人而赢得了美国的支持。作为回报，美国淡化了巴基斯坦 远程导弹计划的批评，这位陆军元帅的目标是与美国建立更永续多层面的关系，双方有可能取得进展，但这如同一场高难度的冒险。尽管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与美国更紧密的关系不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但中国领导层可能不同意。那么对美国与印度关系的变化，以上三个相关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川普在处理印度关系的时候，包括处理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LT 强烈感受的川普啊，他可能是个三国迷，或者是他的想法刚好与三国的一些理念呢吻合。他总是在这样一种啊复杂的外交关系当中，他总想搭建一种啊对自己有利的三角关系。你看他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也是，他总是希望搭建一个对他有利的三角关系。那么对印度也是，他也在搭建一个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对美国有利的三角关系。那么这种啊三国迷也好，或者这种三国迷因也好，究竟能不能得成，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八卦角度啊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啊普遍报道的一个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特斯拉批准向执行长马斯克授予300亿美元的股票奖励。特斯拉公司批准向执行长马斯克发放价值约300亿美元的临时股票奖励，这笔巨额奖励旨在让这位亿万富翁在2018年薪酬方案的法律纠纷持续拖延之际，继续关注这家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周一在监管文件中表示，新协议包括9600万股特斯拉股票，如果马斯克继续担任执行长2年，将会拥有这些股票。这些限制性股票行使价为23.34美元，与2018年之前的薪酬方案中的价格相同。董事会强调留住马斯克的重要性，在今天发布给股东的信中表示，这笔奖金是诚意支付的第一步，毕竟交易就是交易。那么彭博社在这个报道当中引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表达，这个对于特斯拉的投资者啊可能非常重要。彭博社引述一个长期关注特斯拉的著名的策略师的观点，说这个股票的奖励打通了特斯拉股价上涨的通道。就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时期以来特斯拉面临着压力呢，除了马斯克参政而且与川普交恶这个极大的负面之外呢，是马斯克与特斯拉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马斯克说，我要得不到这个奖励，我很多好的项目啊，包括机器人呢，我未必放在特斯拉做，我拿到其他企业去做。那么这次他们达成协议实现这种交易之后呢，不仅稳定了马斯克在特斯拉担任 CEO 的协议，也稳定了马斯克对特斯拉的一些承诺以及一些战略项目的实施。所以这件事儿对关注特斯拉以及在特斯拉有投资的网友而言，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报道标题是精明的员工正在从中国的托儿所转移到养老院。就有一些很重大的经济信息，它都孕育在或者是附着在一些看似很小很普通的事件上。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它就揭示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大家都在议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一些危机的问题，但是人口老龄化本身它也会带来一些商机，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对很多目前在寻求自己的新的职业规划或者寻求新的个人创业对这些网友来讲，它的确还是有些启发的。他这样描述的，去年学龄前的儿童数比2021年减少了1200万。你看三年这个减少1200万，这个还是挺吓人的。三年前蒋女士还在北京一家幼儿园当老师，每天收拾玩具唱儿歌，她还记得家长敲门催促孩子报班的情景。这种情况逐渐减少，直到去年蒋女士利用午休时间发动幼儿园的宣传单，她意识到未来的日子不远了。去年五月，蒋女士决定进军一个成长前景更好的行业，那就是养老院。照顾老人比照顾小孩容易，她觉得，而蒋女士擅长的教手玩游戏，这让她受益匪浅。2017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总生育率从 1.8 降至1， 这远低于人口更替需要的 2.1。 为了促进生育，中国刚刚宣布每年为每个三岁以下的儿童提供3600元人民币的补助，但生育率下降已经对幼儿园造成了冲击。2021年到2024年，全国320万名幼儿园教师中已经有36万名离职。对于那些足够精明、能够适应变化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有希望的。2021年，中国只有50万持证的老年护工，这意味着每1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0.27名护工，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呢，平均是5.7。你看这个需求啊，未来需求是非常巨大的。经济学人又举出另外一个人的例子，一位江西的吴女士，她开托儿所多年，但是她在2023年在江西开设了自己的养老院，目前有9位老人每个月支付2600元。她说养老行业的前景光明，目前养老院老人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他们缺乏照顾。吴女士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潜在客户的咨询，她也接到一些托儿所老师的咨询，希望能像她一样转型。那么之所以分享这个新闻， LT 认为关注这个频道的特别生活在中国的一些网友也表达出正在寻找一些创业的机会。而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呢，他实际上列举的一些案例呢，并不是那种啊什么养老房地产、什么大型的连锁的房地产机构，他举的例子都是一些个人呢参与养老事业。那么这对于啊起点比较低，或者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大规模投资能力的网友而言呢，哎，是一个不错的案例示范。你看这特别江西这个吴女士，哎，目前负责6个老人的养老，每人每月呢支付2600元人民币。那么即便按这样一个规模的运营的话，哎，他养活吴女士家庭来讲，这个收入啊也还是比较可观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彭博社的报道，就川普啊，他对全球发动这个贸易战，给各国家制定这个关税，现在告一段落了。那么有一些国家嘛，可能在未来一个星期，也就在周四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呢，大头已经朝下了。那么究竟这一次川普关税下，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实际上讨论这个问题啊，它逻辑层面上是有不同范畴的。比如说有人总在研究是川普赢了还是其他国家赢了，这个是一种啊比较研究的方式。那么抛开美国，所有的美国贸易伙伴当中，从川普那地方拿到的政策来比较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层面。彭博社这个报道呢，它就是你不要谈美国倒霉不倒霉，你就谈这些所有的国家互相比较在美国那地方拿到的政策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么彭博社他认为呢，有2个最大输家，另外呢有3个赢家。哪2个是最大的输家呢？彭博社认为到目前为止啊，最大输家是瑞士和中国。那么瑞士被征收 39% 的关税，中国目前呢是 55%， 实际上如果加上前一个任期的关税，远远高于这个55%。那为什么巴西不是最大的输家呢？这与巴西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平衡的规模是有关的。因为瑞士和中国都是美国的巨型的贸易顺差国，所以这么高的关税对顺差国来讲打击是最大的，这是2大输家。那么哪3家是大赢家呢？彭博社认为啊，3大赢家，第一是日本，第二是韩国，第三是欧盟。那么这3个经济体呢都是 15% 的关税。彭博社认为啊， 15%还不是衡量这3个国家大赢家的最重要的因素，真正这3个国家拿到的好处呢，是川普这个新关税政策对这3个经济体的冲击最小，他们把这种关税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因为这3个国家都是美国汽车的主要进口国，就他们这次所谓的成功是把汽车的关税降到与普通产品一样的关税水平 1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贸易战对日本、韩国、欧盟的冲击，通过贸易谈判把这种负面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所以彭博社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这3个经济体或者国家是大赢家。那么有些网友会讲了，为什么英国不是大赢家？就英国 10% 的这个关税，因为英美关系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就谁来当美国总统，英国它都会拿到这种特别的关税，所以它谈不上所谓的大赢家。所谓大赢家是与你不认真谈，不努力争取，你就会吃很大亏的。经过努力，你把这种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而言， 就谈判的努力的效果效应来衡量的，所以英国它不能算最大赢家。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关税 10%， 为什么没有人议论澳大利亚？坦率来讲，澳大利亚不仅不能够排在大赢家上，它甚至可能会接近输家那个排行。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最低的关税跟英国一样的，因为美国对澳大利亚是明显的顺差国，就美国卖给澳大利亚的产品是澳大利亚卖给美国产品的3倍，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澳大利亚来征美国的关税的，美国对澳大利亚应该是零关税，如果按川普的逻辑。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美国反而要向澳大利亚征收 10% 的关税，所以这个尽管对澳大利亚来讲呢，也是一个不错的贸易谈判结果，但是呢 LT 战神彭博社的这种分析逻辑，就澳大利亚算不上大赢家或者占了便宜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热门网络新闻事件呢最新的发酵，就之前与网友分享过所谓的亮正女，亮正女的事件，官方公布了调查结果，现在呢这个热点事件呢就发生了质的转变了，就过去这个热点事件的主角呢是亮正女，现在呢这个热点事件呢就变成了官方了，变成政府党和政府了，这个惊人的转变，这个还是很有戏剧性的。本来政府呢是一个裁判，结果呢现在裁判变主要演员了。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个事件怎么会发生这种演变。我们分享中国界面的报道，广西奔驰亮正女别让路，身份查到了，官方称双方父母认识。你看从这个标题啊，他就让这个事件充满戏剧性。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广西男子平头哥发视频称，因会车争执遭开奔驰的疑似女公职女亮正威胁，对方直接爆出他个人信息，还和多名民警到他父母家要求删除视频并道歉。警方起初拒绝透露该女身份，后在舆论的声讨下改口，已成立工作组调查。昨天更是传出当地领导私下找平头哥，称该女是女企业主，亮的是吓唬人的假证。当地官方今天发通告称，奔驰女亮的是她任公职的丈夫倪某的行政执法证，知道对方个资是因为该女的父亲认识平头哥的父母，并不是通过非法手段查的个人信息。哎，官方这个通告呢，就像中国围观的群众啊，宣称散会散会，没有事，都自己人。第一个所谓的亮证呢，也不是真的证，那是亮她丈夫的证。第二，查对方资料呢，不是说根据车牌号通过大数据就能够了解对方的信息，是因为这个亮正女的父亲呢与这个平头哥的父母啊是熟人，妹出五福，甚至还有点亲戚关系，所以都自己人，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啊，群众啊，吃瓜群众该散场了，没有事，这个事啊很平和的解决了。那么官方这个通报就激起了中国网络的广泛的议论，中国网民呢议论的焦点在两个，第一呢是这个奔驰女啊亮执法证这件事儿，官方呢采取一种无原则的淡化，就是这个证不是他的，你们何必要计较呢？但是网民就追究这个亮证女拿的这个证啊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官方颁发的证。那么即使按官方调查组大事化小的这种报道，也没有否认这个证件是假，这个证件就是真的，而且按官方的解释说，这个证是这个奔驰女啊亮证女的丈夫消防人员的执法证。哎，那么消防人员的执法证怎么会被这个亮证女拿到了呢？而且亮证女拿到这个证的时候，对普通民众来讲，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持证人员呢？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亮证女呢？就拿别人的执法证去威胁老百姓呢？那么这种行为本身该如何追究责任呢？你看这个官方这些他都回避了，他就说哎呀，那个证啊是不是亮证女本人的，但是官方就回应了这个执法证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恐吓效应，这个问题的实质他就回避了。就当时威胁人家也好，恐吓也好，他的作案工具，核心作案工具是这个证件，而且这个证件又是真的，又是合法的证件。那么他挪用这个证件，或者是他盗用这个证件，本身应该是亮证姐事件的一个核心违法事实。你看官方呢认为，这个是个小事儿，你别再追究这个事儿，这个证不是他本人的，大事化小。这个是网民呢非常反感的，也不认可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网民普遍觉得，这个事儿怎么会这么巧，几分钟查出人家的姓氏名谁，查出人家的住址个人信息， 官方调查结果呢，哎呀，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人家这个亮正女的父亲在车上刚好认识这个受害者平头哥，哎，跟受害者平头哥啊父母啊还是熟人，还是没出五福的亲戚，所以不是通过啊大数据，不是通过公安的内部的信息泄露的或者非法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所以这个人民群众也没有必要关心，甚至人民群众还管闲事，这人家亲戚之间的事。但是官方这个解释呢，让受害者啊平头哥打脸了。他怎么打脸呢？他说官方认为亮正女的父母与受害者的父母啊是熟人，甚至有亲戚关系，人家平头哥呢没有直接去反驳官方调查组的公告，但是人家举一个事实，说我的父母根本不认识对方的父母，那也就是说戳破了官方这个谎言。官方说人家父母之间是熟人，也就是相互是认识的，但是人家平头哥人家解释，我回去问了我父母，我父母说不认识他们。你看这个就反映了就官方所谓的调查组公开这个调查结果光天化日之下造假。所以今天这个网络热点事件的主角就从亮正女呢变成了防城港市的政府和公安机构了。就你们要说谎啊，要骗人了，你起码不要有明显的漏洞，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 LT 对这个新闻事件呢演变到这个状况，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防城港市当局公布这个调查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15年当中国民间舆论海外舆论热议少林寺大和尚花和尚的一些为非作歹的事儿时候，官方调查组全盘否认，经过我们调查既没有贪污也没有作风败坏，样样好大和尚。就这个调查报告与当时保护花和尚那个报告很容易产生联想，产生联想传递的信息就是社会民众不再相信官方，不再相信官方的调查。 LT 认为啊，更深层次的舆论现象是官方也从来不在乎，也不怕你不相信。2015年那个花和尚那个调查结论，河南当局他怕你不相信吗？根本不怕，因为上级说要保花和尚，我们就保花和尚，做出来结论就是花和尚样样好，一点问题没有。这次也是，如果防城当地的党委政府或者广西的什么党委政府要求这个事儿大事化小，那就是平头哥与亮正女是一家人。就从这样一种啊编造能力来讲， LT 认为啊，这个防城港当局啊还手下留情了，他没有编出啊调查结果平头哥是亮正女的前男友，哎，泄私愤报复，他没有这么编呢，已经算是给人民群众面子了。他如果剧本那么写，你也得接受。所以说亮正女事件发展到这一步，他就变成了一种啊指鹿为马剧了，他就变成了一种啊官方服从性训练的案例了。你服不服？我就说他们是亲戚，哎，亲戚跟亲戚发生一点矛盾，外人不要多嘴多舌。所以这个事件的演变显示出来一种中共执政的傲慢。调查组的报告与其说是回告调查内容，不如说是教训训斥围观的群众。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在海外中文舆论引起轰动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新闻，这个它还不是听床派或者是反贼的新闻，这个是中共官方顶级的外宣媒体之一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的。那么从香港星岛日报爆出的这么重大的政治新闻呢，它明显有啊官方高层放风的痕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香港星岛日报今天发布一个重大新闻，说解放军七名上将缺席国防部活动。报道指出，中国国防部7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庆祝解放军建军98周年，但有七名现役的上将缺席，引来关注。这七名现役上将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武警部队政委王洪斌、海军司令员胡忠明、海军政委袁志华等。此外，军委政治部中部战区都没有代表参加。去年同样的81招待会上，主桌21人中包括19位现役上将和两位与军方有关的正部级官员。今年招待会的主桌仍然是21人，但只有12位上将。去年参加招待会主桌的上将包括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政委秦树桐、空军司令员常丁球、政委郭普孝、武警司令员王春宁、政委张洪斌、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政委徐德清。上述八名上将之中，今年只有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和政委郭普孝出席。 那么这个报道还透露，已经落马的军委政治部前任主任苗华上将今年也不在主桌。苗华出升31集团军，曾任海军政委，今年缺席的上将秦树桐、袁志华、王春宁都是苗华的旧部。你看他这个指向性就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个报道不仅提到七位上将的缺席，同时提到北部战区的司令员黄明在今年八一活动当中也意外的消失。他这个报道是引述，也是新岛日报引述辽宁日报的报道，北部战区的司令员黄明五月传被停职。在一日辽宁八一军政座谈会相关报道当中，通篇也未提及黄明，加深外界揣测。公开信息，现年62岁的黄明是江苏宜兴人，2014年7月晋升少将，2019年任陆军副司令，当年晋升中将军衔。2023年1月黄明首次以中部战区司令员身份公开亮相，并晋升为上将军衔。若黄明落马传闻属实，则其出任北部战区司令员时间还不到一年。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啊，他就像中了毒瘾一样，愈演愈烈，欲罢不能。不仅这种清洗，大清洗停歇不下来，而且这种清洗的规模力度还越来越大。他已经不能用军队反腐来遮掩了，或者已经不需要用反腐来做借口了。所以这是这个新闻呢，今天给舆论带来的最大的冲击点。你很难去理解习近平与军队的关系。如果非要从逻辑上来分析的话， LT 的观点呢是，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啊，让他极不自信，或者他感受到军队存在一些对他不忠，或者是对他有一定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的这样一种迹象或者可能。至少他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他这个信息是真实的还是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也被包裹起来，被他打造的独裁体系包裹起来。但是他得到的这些信息就是军队里面反贼太多。你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才能够理解习近平没完没了的清洗军队的这种高层将军。而且现在清洗的 100% 都是习近平提拔的，所以习主席像中了邪似的疯狂的清洗军队。这个新闻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啊很离谱的一种状况。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军队啊不停的清洗，按中共的政治逻辑来讲，军队的忠诚度出问题，或者军队的管理，高级将领的管理出了问题。而且中国的军队又不是真空，为什么会出现军队高级官员的惩罚惩处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领域呢？ LT 观察这个问题啊，试图想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你比如军队以外，习近平有一大批他的习家军，他的浙江新军也好，福建旧部也好，陕西老乡也好，他都还有些人马帮他盯梢，帮他控制这样的政局。而且他这些人马之间互相也有制约，你比如说即便在他的浙江新军里边互相也是不服气的。那么这样一种结构呢，他让习近平还是能够比较清晰能够了解官场各种势力的表现，他能控制住。但对军方来讲，习近平尽管给耿彪啊曾经国防部长当过秘书，但是那是一种啊裙带关系，父辈之间的私交，或者是红二代的一种特殊待遇而已。习近平在军方他缺乏成系统的他自己的人马。那么客观上他现在对张又常所谓他儿子的玩伴特别依重，但张又常本身在军队体系内他也是缺乏一个自己稳定的体系的，更谈不上像习近平在地方有他一大批亲信互相制约的亲信。你比如军队谁能制约张又侠？没有人的。按习近平对政治的理解，他对权术的精明，他也不会完全相信张又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本能的多疑猜忌，或者内心对权力稳定的焦虑恐慌，也会让他怀疑一切。所以对军队的这种频繁的大规模的清洗，还是源于习近平呢对军队这种啊不切实际的极端控制的愿望和需求。因为本身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强国，这样庞大的军事系统，不可能每一个军官呢像奴隶一样的、像奴才一样的效忠习近平。即便有这种愿望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习近平。但习近平呢，他又不切实际的又想象所有的这些将军们都 都必须百分之百的服从孝敬习近平，这种不切实际的这样一种独裁的愿望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的差异，它就导致了习近平只能够去不断的清洗，怀疑一切。就病根是在习近平本人，病根是在这种啊独裁体制。所以今天一次缺席八名上将，这只是未来大清洗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一定会有更多的将军更频繁的被清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